我在用我的电脑，因为在我的经文注解 ING 中有太多的信息，这帮我节省时间。不用翻到这里，我只要把光标放在一段经文上，它就会弹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，然后就会显示所有的内容。总之，这就是我今天使用电脑的原因。但是我们已经讲了两周了，我们一开始概述了罗马书的前五章，然后在罗马书六章一节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换句话说，基于前面他所说的，他强调了神的恩典，这让一些人以为我们可以随从己意的生活，因为毕竟神不会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对待我们，所以他说断乎不可。我不是说我们可以活在罪中，在罗马书第六章他给出了两个不应该活在罪中的理由。第一个是因为旧人已经死了，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第二个原因是，如果你顺从了罪，你就顺从了罪的始作俑者魔鬼，他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我们已经讲过这些问题了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错过了这些，请去看这些材料，因为这是信徒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的。我这么说是基于我56年来做这些教导的事工经验，真的很少有人做这样的教导。大多数人相信我们内心有一个罪恶的老我，人们会有这样的说法，比如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他们的身份是一个老罪人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这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说的相悖。事实上，在第七章的前几节经文中，这是我在上周的节目结束时讲过的，他用婚姻作为例证，他说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，如果她出去和丈夫以外的另一个男人发生关系，那就是奸淫。但是如果她的丈夫死了，那么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另一个人。然后做了一个比较，这就是她所说的，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罪恶本性，我们被律法束缚着。即至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旧人就死了，我们现在就嫁给基督了。他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前几节中指出的是，如果你仍然是一个旧人，然后你又嫁给了基督，那就像是属灵上的奸淫。这是他在这里使用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，一个形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看不懂，如果他们真的有看圣经的话。但大多数人相信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罪人，但这并不是基于圣经，而只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。他们看到他们仍然有犯罪的倾向，他们知道自己很容易被诱惑，如果他们放任自己，就会把自己交给罪。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一定还是原来的那个旧人，他们已经被赦免了，但他们仍然有旧的罪恶的本性，仍然有犯罪的倾向。他们这样做是基于观察，而不是基于圣经。嘿，我要回顾一下我已经教过的东西，这太重要了。我今天想说的需要引出这个话题，强调这一点。我们仍然有犯罪的倾向，我们仍然容易犯罪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，我们的身份认同错了。当我们重生时，旧的罪恶本性被拿走了。如果你认耶稣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，你就不再有导致你活在罪中的本性了。在重生之前，你真的没有选择，你可以限制犯罪的数量。你可能会比一些人犯的罪少，但你仍然有罪的本性。是罪性把人送进地狱，而不是他们个人的罪行。嘿，有点拗口了。上周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。再一次，如果你错过了， 请去看这个教导，因为这是你需要明白的。为了真正行走在耶稣供应的自由中，当你重生时，迫使我们犯罪的旧的罪恶本性就死了，但他留下了一具尸体，他留下了一种思维方式。某种意义上，你可以这样看，你的心思意念像一台电脑，在你重生之前，你的罪恶本性设定了你要如何自私，如何只考虑你自己，如何贪婪，如何憎恨等等。你的罪恶本性设定了你该如何行动。即使你重生了，你的罪性被除去了，你有了一个全新的本性，你还是会继续按照你被设定的方式行事，直到你重新设定你自己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头两节说的，特别是第二节说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被灌进这个世界的模子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你的旧人死了，但留下了很多错误的想法。基督徒其余的生活不是说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神啊帮帮我，而是认识到我曾是一个罪人，但蒙恩得救，在基督耶稣里，现在我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并不是在说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并没有完全改变。我们有一个应许，当主再来时，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将在物质的领域改变。我们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应许，我们将知道一切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很明显，那还没有发生，你的思想、情感部分并没有完全改变，但在你的灵里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你没有两个灵，你没有属灵的旧的罪恶的本性以及一个新的本性。不，你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人。罪仍然支配我们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没有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新身份，我们还在认同于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。看，真正发生的是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，你不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你现在是圣徒了，你蒙恩得救，现在你成了神的义。如果你真的照此心意更新，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老罪人，你就会不断地受到诱惑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老罪人，你可能会抵抗，神啊，我不想这么做，但稍后你屈服了。如果诱惑持续，他会的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。如果诱惑持续一段时间后，你屈从了，因为你认为自己就是如此。但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那么一切都不同了，你看待自己不同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认识太多的人了，在他们重生之前，他们是吸毒者，他们是酒鬼，他们是色魔，他们活在罪中，真的是对罪狂热。然后他们重生了，我是说他们的心变了。现在这是一个走向胜利的过程，并不总是一下子你就完全得自由。嘿，我想表达的太多了，好吧，让我说点题外话。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变的，我是说他瞬间从黑暗变成光明，就像他们的外在也是一个全新的人。每一个人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里面都是全新的，但有些人他会立即显现出来，一夜间。你知道，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是魔鬼，他们让自己屈从罪，屈从毒品或者药物或者其他什么。到一个程度，实际上他们被魔附了。当他们重生时，他们被拯救脱离了那鬼，于是瞬间改变了。而其他人，他们的罪性并没有使他们被鬼附，他们只是属肉体而已。他们为自己而活，但你不能被释放脱离肉体。 你必须心意更新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所以有些人当他们重生时会有这种瞬间的彰显，因为这些鬼离开了，他们自由了，其他人他们得救了。但这不是魔鬼的事情，只是一种罪，肉体的私欲，他们活在其中，他们需要去更新他们的心意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他们需要一段时间。所以道理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。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如果你愿意更新你的心意，你就可以从罪中得自由，你可以被释放，你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让我读这节给你，我已经讲过了，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嘿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，这是说罪不应该统治我们，然而还是会有人认为罪正在统治你。如果你没有重生，那么罪绝对会统治你。你没有任何援助，因为你只是试图独自起来与之抗争，你无法战胜魔鬼，他干这行几千年了，他比你更擅长这个。如果你只是试着自己去克服瘾症、私欲，不管是什么，仇恨、抑郁、疾病等等，如果你想靠自己赢得胜利，那么你注定要失败。你不够强壮，不够敏锐，你不可能靠你的意志力和你的力量战胜魔鬼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归向主，你必须重生，你需要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并在里面被改变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，神给了你超自然的权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神会给你超自然的权柄，但你重生了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生效，你必须知道一些事情。又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意味着你必须摆脱这样的思维模式，就是你必须做这些事，并且活得圣洁，以赢得神的恩惠，神才会释放大能。现在有很多人重生了，在里面他们有了新的本性，但事实是他们并不看待自己里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的人，他们仍然看待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敌不过魔鬼，敌不过试探，敌不过欲望以及任何捆绑他们的东西。如果这是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，这就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但是当你明白旧人已经死了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当你明白了，那基督徒其余的生活就简单了，只需要你心意更新，开始说，不，那是个旧人，我曾经或许被这些东西捆绑，我曾经或许对某些东西上瘾，但那不是我，我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当你心意更新，从圣经这里所说的律法中走出来，那个心态是，你必须做些什么来赢得神的恩惠，你只要凭着恩典去领受它，耶稣赎买了一切，你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去接受。一旦你心意更新，这里说罪不再统治你，因为你不再处于这种基于行为的信心，相反，你现在是在神的恩典下运作的，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和接受。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声明。兄弟姐妹们，我想说绝大多数基督徒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在罗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用的这些经文，如果你能明白的话，他们是圣经中最有力量的经文之一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谜。不是因为我所讲的太难了，这与今天的宗教化的教会所宣扬的完全相反。宗教化的教会不会宣扬你在基督耶稣里的真实身份。 他们可能会说有一位神，神会让我们为自己的罪交账，所以他们告诉你要悔改，通过耶稣得到赦免。所有这些都是好的，这些都是真的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，所以他们祈祷然后重生。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们认为当他们到了天堂，救赎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。他们唱着，当我们都到了天堂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。天堂确实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但它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你已经有天堂在你的里面了。你的灵已经进入到天堂，永恒的得救，完全纯粹与圣洁中。你的灵现在已经是如此了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一旦你相信，你就被圣灵封印，你被真空包装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失败和犯罪时，撒旦会侵入你的身体，他也会侵入你魂的精神和情感的部分，但你的灵被封印了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，他是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中创造的。这就是你被创造的方式，当你重生时就成为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造的时候是真正圣洁和公义的，然后真空包装封印。所以神是个灵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如果你敬拜他，真正与他连结，你就必须在灵里和真理里敬拜他。所以当你重生时，你在基督里成为这个新人，你被真空封装。然后当你在基督徒生活中前进时，你会失败，你会犯错，但是罪可能会把撒旦带进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情感部分，你不会想要的，所以别再这样了。你要尽你所能克服罪，但即使你失败了，也不会改变你在灵里的身份。你可以直接到神面前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，因为在灵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是一个新人，一个新的灵，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中创造的。如果你已经重生，你的灵就像耶稣一样纯全圣洁。现在我需要澄清的是，如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你正在看这个节目，但你从来没有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，如果你从来没有把耶稣当作你个人的主，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适用于你。你的灵是罪恶的，是与神隔绝的，圣经称他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那么我所说的里面的改变和新的身份对你来说不适用。你必须先接受耶稣，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时，你的里面就完全改变了。现在基督徒生活的其余部分不是试图让神给你什么做什么，在你的灵里你就像耶稣一样完美和纯洁，他所有的你都有，因为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的心，呼叫阿爸父，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你若真的重生了，你若是属他的，那么你必定有基督的灵，而你重生的灵就是基督的灵，他的灵是纯全圣洁的，你的救恩是完全的，做成了，他是完美的，他永远不会更改，他永远不会改变。基督徒生活的其余部分就是心意更新，认识到你已经是谁，你的灵里已经有了什么。然后正如你心里所想的，箴言二十三章七节，这就是你要成为的样子。所以你的灵已经完全了，你让你的魂追随灵，二对一，你的身体只能跟着。但是如果你让你的魂追随你的身体，你只是根据你的感觉和你在镜子里看到的，你去照镜子，然后想，嗯，我不完美，我不完全。安德烈怎么能这么说，说我像耶稣一样纯洁？你在你的身体里寻找他，你只看到丑陋、青春痘和其他的东西，你会想，不，这不可能。然后你搜索你的精神情感部分，你想，我知道这不是耶稣思考的方式，我就是不明白我怎么能像耶稣一样。改变的不是你的身体，也不是你的魂，而是你的灵。你唯一能看到自己灵的方法，就是通过神的话语。你必须持守神的话语。 坚定相信。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，分享罗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，关于你的旧人已死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你必须明白这一点，才能真正摆脱你的罪恶本性对你的残留影响。我告诉你，这太强大了。我今天说了一些新的东西，是过去两周没有说的，但在很大程度上，我基本上总结了过去两周我教的东西。我有很多东西要分享，我们要读罗马书第七章，在罗马书第八章。我告诉你，罗马书第七章是罗马书中最令人挫败的一章。它描述了在彰显神的大能上肉体的无能。大多数人都能完全的理解。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与罗马书第七章的挫败相比，它进入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胜利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能从罗马书第七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，它真的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我只是想鼓励你们，我在我的节目中分享的东西，再一次，这些并不难，但是反常规。人们似乎很难理解我所说的事情，是因为他们不让圣经，他们不让圣经真正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不花时间读圣经，他们听别人的意见，很少有人有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揭示的启示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人的传统和教义废掉了神的道。所以我们有这些宗教传统告诉我们，哦，你知道，你仍然只是一个老罪人，你或许被赦免，但现在真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只有当我们到了天堂，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救恩完全显现。你需要记住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给我们的指示。他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应该看到天堂降临，通过我们彰显。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等着上天堂，我们可以在等候的时候吃餐前小菜，而不应该只是在排队等候。 Amen。